道主題是有抗體的基督徒。現在我們有請Esther牧師為我們來傳講神的話語，讓我們可以謙卑能夠聆聽主的道。現在由Esther牧師來傳講我們神的道，我們以謙卑的心來聆聽神的道。
很多年前呢，有一個的電視廣告呢是賣營養飲品的。
很多年前有一個電視廣告是賣營養飲品的。
它是形容呢，如果你經常失眠啦，無啦啦又很累，或者情緒很差，
它形容小女經常失眠，沒有緣由的覺得很累，還有情緒很差，
又很容易很猛疹啊，咁有可能你體內的皮質醇啊、壓力荷爾蒙就偏高咗啦，
很容易發脾氣，可能你體內的那皮質醇就是壓力荷爾蒙偏高了。
大家記唔記得呢個係咩嘅廣告？
大家記得這是什麼廣告？
咁佢就話啦，如果頭先嗰啲咁嘅症狀咧，咁你就要飲翻樽咧，乜乜乜牌子的雞精。
他說假如你有以上的症狀的話，你要喝一瓶那個某某某牌子的雞精。
現代社會呢，其實人們很聰明，推出林林種種的所謂的健康產品。
現代社會很聰明，推出林林種種的所謂健康產品。
就我們呢就會假設吃了這些產品，就會為了幫助自己建立一個抵禦疾病 的防線。
我們服用的這些產品都是為了幫助自己建立那個抵禦疾病的防線。
弟兄姊妹，其實基督徒呢在這個的信仰的路上面，其實都更加需要抗體和抗壓力。
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上更加需要這個抗體和抗壓的能力。
因為其實跟隨主這一條的路都不是一條很平坦的大道，
因為跟隨主的道通常都不是一條坦然的大道。
我們生活的重擔或者試探，其實都好像病毒細菌一樣，令到我們很容易就失去了信心，甚至是放棄跟隨主了。
生活的重大試探就好像那個病毒細菌一樣，讓我們慢慢的失去信心，甚至想放棄跟隨主。
我們可以怎樣做來去面對這些的病毒呢？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去面對這些屬靈的病毒呢？
今天我們就嘗試看一看帖撒羅尼加教會。
今天我們一起看一下帖撒羅尼加教會，
他們都面對著信仰的逼迫，竟然能夠企得好穩陣喎！到底佢哋有啲咩嘅抗壓嘅秘訣咧？
他們面對呢個信仰的逼迫，竟然可以站立得很穩，但到底他們有什麼抗壓的秘訣呢？
咁我哋咧先係嚟睇下少少嘅背景先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一點點的背景。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嘅剛剛出世咗三個星期嘅 BB。
你想象一下，一個剛剛出生只有三個星期的嬰兒，
如果你將佢咧抌咗落去咧，荒野嗰度，咁咧到處都係狼群嘅，咁佢點生存咧？
只要你幫他放在一個荒野的地方，到處都是狼群，他怎麼樣生存呢？
帖撒羅尼加教會咧，正正就係面對住咁樣嘅處境。
帖撒羅尼加教會正正是面對這種的處境。
帖撒羅尼加咧教會咧，其實就係保羅第二次旅行報道的時候咧，所建立的教會嚟噶。
帖撒羅尼加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報道時候所建立的教會。
根據《使徒行傳》第十七章咧，就記載咧，保羅係一年三個安息日，即係話咧係前後只係三個星期，咁咧就喺會堂嗰度去宣講耶穌係基督。
根據《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的記載，保罗一年三个安息日，就说前后只有短短的三个星期，在会堂里面宣讲耶稣是基督。
但系咧，当时嘅效果咧，竟然系好大吓。咁咧，三个星期啫，呢间教会就建立起嚟啦。
但是当时的果效很大， 光是三个星期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但是呢好事来得快，攻击呢都来得快。
但是好事来得快，攻击也来得快。
当地的犹太人呢就出于嫉妒，就煽动那些暴民来到是搞了一场的暴动。
当地的犹太人出于嫉妒，就煽动一些暴民来进行了一场暴动。
当时的地方官就为了要平息这个风波，就逼令保罗一众的宣教团队，你们快点走吧，即刻半夜就要他们离开帖撒罗尼加城了。
地方的官员为了要平息这一个风波，就逼令保罗一众的宣教团队马上要半夜离开。
保罗和同工呢就唯有走了，就去到比利亚。怎知那些反对者呢又追到去比利亚这个地方。
保罗和他的同工就唯有 走到那个比利亚的地方，谁想到那个反对者追他们追到比利亚。
于是保罗他们又走了，就走到雅典，就在那里呢保罗是孤军作战。
保罗于是就走到雅典，在那里他孤军作战。
在雅典呢保罗呢又再次受到挫折，所以呢他又很无奈地就离开了雅典。
在雅典保罗再次受到挫折，他们无奈就离开了雅典。
最后他就走到去哥林多城。
最后他就走到哥林多城。
参考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就知道当时保罗的心情。他说当时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参考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保罗自己都承认当时他的心情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即连番受挫的保罗内心里头最挂念的不是只是自己的情绪，而是他挂住的那间我只是喂养了他们三个星期的帖撒罗尼加教会。
连番受挫的保罗内心最牵挂的并不是自己的情绪，而是那间他只喂养了三个星期的帖撒罗尼加教会。
他心里头在想的就是这班刚刚信主的根基这么粗这么浅，那他环境又这么恶劣，到底这班信徒挨不挨得住呢？
他心里想他们刚刚信主根基那么浅，环境那么恶劣，信徒能否支持得住这些压迫呢？
教会是不是早已经散了呢？班信徒是不是早已经放弃了信仰呢？
教会会不会已经不再存在了？信徒们是不是早已经放弃信仰呢？
于是保罗呢都很心急了，他就决定呢就差派了提摩太呢回去探望他们。
于是保罗决定差派提摩太回去探望他们。
结果提摩太探望完之后就带了好消息回来哥林多去见保罗。
结果呢提摩太探望完他们之后带着好消息去哥林多见保罗。
于是保罗就很开心了，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
于是保罗很开心，并且写下这封帖撒罗尼加前书。
我们一起来到再读这个第三章第七节至第八节。
我们一起再读第三章七到八节。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读。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原来呢一群初生的信徒在逼迫大患难当中不但是没有退后，反而是站立得稳。
原来这群初生的信徒在逼迫当中不但没有退后，反而站立得稳。
实在太奇妙了，怎么可能这么奇妙的呢？
实在太奇妙了，怎么可能那么奇妙呢？
因为短短三个星期的里头，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已经成功地帮这一间的教会注射了三种属灵的抗体。
因为在短短的三个星期里面，保罗和同工们已经成功地帮这个教会注射了三种属灵的抗体。
我们来看第一种的抗体是什么呢？我们又一起来到读呢第九节至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种的抗体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啊。弟兄们，
你们听见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 无可指责，
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在他们中间留下了美好的生命见证。
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在他们中间留下了美好的生命见证。
只是短短三个星期的相遇，但他们的见证却是早已经铭刻了在信徒的心里头，是抹不走的。
光是短短三个星期的相遇，他们的见证却已经铭刻在信徒的心里面，是抹不走的。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做了什么呢？
这里就说他们辛劳昼夜作工，不求回报，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又无可指责。
他们辛劳昼夜做工，不求回报，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又无可指责。
意思就是他们是一起来去学习，不单只是讲福音，更加是用生命来去活出福音。
意思是他们不单只讲福音，更加是用生命来活出福音。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提到了，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这样围绕着我们。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提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其实基督徒要成长呢，不是单是坐在礼拜堂咁听一堂道咁，其实是不足够的。
基督徒要成长啊，其实光坐在礼拜堂里面听一堂道是不足够的。
我们信仰生命里头一定要有一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
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一定要有一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的。
这些生命的见证就会成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抗体了。
这些生命见证将会成为我们属灵的抗体。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在我的舞会就认识了一位的姐姐。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在我的舞会认识了一位姐姐。
她大我几年已经是大学毕业了。
她比我大几年，已经大学毕业了。
她很友善的，对信仰是有一份你觉得她近乎是有些傻气的坚持。
她很友善，对信仰有一份几乎傻气的坚持。
如果他见到他的好朋友有一些行为是不合神的心意，他会很勇敢流着眼泪是去劝告他的朋友的。
假如看到朋友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他会很勇敢流着眼泪的去提醒他们。
有一次他就去哈尔滨旅行。
有一次他去哈尔滨旅行，
当地的旅行车的旅行的巴士个司机就为了贪快走捷径，就自作主张咁样将架车就驶到去咧嗰啲未结实嘅冰冰湖嗰度。
当地的开那个旅游车的那个司机呢，为了贪快走捷径，自作主张的就把那个旅游巴啦开上一个还未结实的冰湖。
结果咧冰层就即刻破裂啦吓。整架车就沉咗落湖底，
结果冰层破裂，整辆车就沉落湖底。
咁嗰位姊妹啦，同佢隔篱嗰个朋友咧，其实就坐旅游巴嘅第一排喎，吓。咁当个车沉入咗湖底嘅时候咧，佢即时就心脏停顿，就系咁样翻咗天家。
那位姐妹跟她的朋友是坐在那个第一排的，所以当那个车沉入那个湖底的时候，她马上就心脏停顿。回了天家了。
我记得咧，我收到佢嘅死讯呢个消息咧，我就第一时间咧就去探望佢嘅屋企人。
我记得我收到他的喜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跑去探望他的家人。
其实我同呢一个嘅姊妹咧，唔算好熟悉噶，因为佢大我几年吓，我系同佢嘅妹妹咧系好朋友。
其实我跟这个姐妹不算很熟。因为她比我大几年，但是我跟她的妹妹是好朋友，
所以我都走到她家啦，就想安慰她爸爸。
所以我跑到她的家中，想安慰她的父亲。
她爸爸好伤心，不断地问：点解会咁噶？耶稣点解抢走咗我个女儿？
她父亲很伤心，不断地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把我的女儿抢走呢？
我 我哋每一个人咧，识得点样系去回答呢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哋只系陪住呢个老人家一齐行。
我们只是陪着这位老人家一起哭。
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啦，
过了一段日子之后，
咁我又问我个朋友啦：，你爸爸而家点啊？
我就问我的朋友：，你父亲现在怎么样呢？
佢话佢释怀啦，佢信咗耶稣啊。
他说他放下了，他信了耶稣了。
哇，点解会有咁大嘅转变噶？
我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佢就话因为爸爸发咗一个梦啊。
他说因为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梦，
佢梦见佢个女咧系着得好光好光嘅衣服。
他说他梦见他的女儿穿着 一件很亮很亮的衣服。
他就形容我个女好似做咗天使啊。
他就形容他的女儿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位天使。
所以他一醒了之后，他就话他都要信耶稣。
于是他醒了之后，叫他说我要信耶稣。
好奇妙，父神竟然用一个梦来安慰这个老人家。
很奇妙的，父神竟然用这一个梦安慰了这位老人家。
但对我来讲呢，当然不是这个梦激励我啦。
但对我来说，当然不是这个梦激励了我。
是这个姊妹她在世上的生命见证。
她激励我的乃是她在世上的那个生命见证。
我间中呢都仍然会想翻起呢她对真理的坚持，对信仰那份的傻气。
我偶尔也会想起她对真理的坚持，还有对信仰那份傻气。
我每逢想起他，我就会跟自己说，我都要效法他这样，单纯的爱主。
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我也要效法他，单纯爱主。
姊妹其实呢已经回了天家很多年了。
姐妹已经回天家很多年了。
但是他的见证仍然激励我。
但他的见证仍然激励着我。
就好像圣经所说，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
正如圣经所说的，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
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轻看自己为主所做嘅喎。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自己为主所做的。
哪怕只系少少对人嘅关怀，或者咧你系一次为真理而坚持嘅事。
哪怕是对人的一点点的关怀，或者一次为真理的一点坚持，
又或者你对一个嘅新朋友嘅一个嘅微笑，
或者你对一个新朋友的一个微笑，
原来我哋所做嘅善行咧，都可以成为你身边肢体嘅抗体。
原来我们所做的善行啊，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身边肢体的抗体。
我哋其实唔会知道自己嘅行为咧。会有可能被人看见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为有可能被人看见。
可能是你的仔女看着父母。
可能是儿女看到父母。
又或者是青少年人看着导师，新朋友看着我们。
或者青少年人看着他们的导师，或者新朋友看着我们。
我们一言一行呢，其实都已经成为云彩般的见证。
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云彩般的见证。
别人看在眼内，
别人看在眼里，
又铭刻在心里，
又铭刻在心里，
甚至是成为他走天路的属灵的抗体，
甚至成为他走天路的一个属灵的抗体。
第二个的抗体，我们参考了第十一节至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真理上得到好的教导，还有属灵的喂养。
第二种抗体，我们参考第十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真理上得到好的教导，有属灵的喂养。
保罗形容自己在那三个星期里头，他对待帖撒罗尼迦信徒是好像父亲那样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保罗形容自己在这三个星期里面，他对待的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真正爱子女的父母，他会怎样喂养他的下一代呢？
真正爱儿女的父母，他会怎样喂养他的下一代呢？
小朋友一定是很喜欢吃零食啊，吃糖果啊，这样。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吃零食，吃糖果。
父亲是不是就因为怕了他哭了，不高兴了，就要喂他吃糖呢？这个是不是就是爱呢？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是否他怕他的孩子哭，怕他不高兴，就天天的给他糖果吃，这个算是爱吗？
我 们知道这个不是爱，这个是害。
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不是爱，这是一种害。
同样保罗呢，他说自己有这种为父的心肠，除了安慰他们，更加是会劝勉和祝福他们。
同样保罗也有这种为父的心肠，他除了安慰他们呢，还会劝勉，还有嘱咐他们。
在原文里头呢，这个的祝福呢，是带有一个的严厉的警告，甚至是有命令、下命令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呢，嘱咐这个字带有一种严厉的警示，甚至有下命令的意思。
即是做爸爸的呢，他是清楚地跟仔女说，这条路就是死路来的了，你不要走啊。又或者呢，是即是告诉他什么规矩是不可以犯的。
作为一个父亲，他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孩子，哪条路是死路一条，哪些规矩是不可以犯的。
帖撒罗尼迦信徒就在这三个星期里头建立了抗体，都是因为保罗有跟他们呢，就是分享的时候，并不是跟他们讲一些客套的说话。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够在三个星期之内建立抗体，就是因为保罗没有跟他们讲一些客气的话。
保罗并没有用什么包装到很漂亮的心灵鸡汤啊，或者是糖果零食去喂养他们。
保罗并没有用一些包装漂亮的心灵鸡汤或者糖果零食去喂养他们。
他是直言不讳的用真理，他怎么说呢？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父神。
他乃是用直言不讳的真理，要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父神。
我们教会呢，都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相交生活啦。
我们聚在一起当然会有相交的生活，
但千祈不要只是追求围炉取暖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但是千万不要只追求围炉取暖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不要忽略呢，在真道上我们要互相建立。
不要忽略在真道上我们要互相建立。
真正主内的相交呢，不单只是一起去旅行啦，一起吃饭讲笑。
真正主内的相交不单只是一起去旅行啦，一起吃饭啦，一起说笑，
更加是要彼此认罪，需要的时候用爱心讲诚实话，
更加要彼此认罪，有需要的时候用爱心说诚实话。
正如呢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六节讲到，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亲嘴却是多余。
正如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会找到好朋友的，甚至有知己。
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好朋友，甚至是知己。
但是会不会呢，大家太熟了，咁就反而唔識得用聖經咧嚟去互相勉勵咧？
但是會不會大家太熟了，反而不懂得用聖經來互相勉勵呢？
當睇到朋友咧，有一啲失見性嘅地方，我哋又怕傷感情啦，咁於是就保持沉默啦。
當看到朋友有一些失見症的行為的時候，卻因為怕傷感情，所以就選擇保持沉默。
又或者我哋會唔會咧？只是想咧即係別人關心我嘅啫，咁咧就容不下咧一句嘅提醒咧。
又或者我們會不會只想好朋友關心自己，卻容不下一句提醒呢？
弟兄姊妹，其實我哋真係要知道，當人咧越嚟越大咧，其實能夠向你講一句提醒嘅説話咧。的人是会越来越少的。
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能够向你讲一些提醒的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见到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走来提醒你，你真的要很感激他。
所以当有一个人看到你有不对的地方走来提醒你，你要感激这个人，
因为他是冒住得罪你的风险预了提醒你之后呢，大家你就会嬲咗佢噶啦，大家就冇朋友做噶啦。
因为他是冒着得罪你的风险他预告了，可能提醒你之后你会生气你会跟他没有朋友了。
但佢仍然冒住呢一种咁样嘅风险，得罪你嘅风险咁去提醒你， 咁你話呢一個朋友，呢個友誼係咪真係好值得你咧？係珍惜咧？
但是這位朋友仍然冒着這個得罪你的風險來提醒你，那你說你是不是更加要珍惜這個朋友呢？
所以一個真正咧喺主裏願意一齊深交嘅呢種友誼，唔單止係一齊説説笑笑嚇，一齊講下英國邊度有好嘢食。
真正在主内的深交，不单只是一起去说说笑笑，然后一起说说英国哪里有好的东西可以吃，
更加是有人是愿意守望你，
更加希望有个人能够守望你，
以神的话语来到是互相建立，
以神的话语互相建立，
这个正正是帮助我们挡住世界的引诱的抗体嚟，
这真正就是帮助我们啊抵抗世界诱惑的强大抗体。
第三种嘅抗体，
第三种的抗体，
我认为亦都系最核心同埋最决定性嘅抗体嚟。
我认为这是最核心、最决定性的抗体。
喺第十三节讲咗一句话，要让神嘅道运行在心中。
第十三节提醒我们要让神的道运行在心中。
保罗提到最感恩的就是帖撒罗尼加人，他们听了道，不单止是记住那堂道，更加是让神的道运行在他们的心里头。
保罗提到他最感恩的就是帖撒罗尼加的人听了道，不单只是记住他，更是让这个道运行在心中。
在原文里头这个运行这个字呢 electato 呢，它其实是英文字 energy 的个字根来的。
在原文之中，运行这个字原来是英文 energy 的字根，
意思就是说是积极作工，产生一种强大的功效，
意思就是积极作工产生强大的功效。
这个的过程呢就好像我们食益生菌咁樣入咗腸度裏頭，
這個過程就好像我們服食那個益生菌進入我們的腸道一樣。
咁益生菌入咗我哋嘅體內咧，就開始繁殖啦，就分解我哋嘅食物，繼而就幫助我哋建立一個免疫嘅屏障。
益生菌進入我們的身體，就開始繁殖、分解食物，繼而幫助我們建立免疫的屏障。
神嘅道喺我哋嘅生命裏頭，造成嗰個抗體咧，其實都係同樣有三個嘅步驟嘅。
神的道進入我們的身體裡面做抗體呢，同樣有三個不可缺的步驟。
我哋可以咧咁樣嚟到係去形容嚇，道進心啊，道管心同埋道出心。
我們可以用三句話來形容，就是道進心、道管心、道出心。
所謂道進心咧，其實即係好似一個 input 咁樣，每日輸入。
所謂道進心，就是每天都有輸入，要有 input。
啊，帖撒羅尼加教會呢班信徒當日聽咗保羅嘅道之後，佢哋係好認真、好恭敬咁樣將神嘅道領受咗入心。啊，呢個 input 嚟嘅。
帖撒羅尼加的信徒當天聽了保羅講道之後，他們就很認真、很恭敬地把神的話領受入心。
因为他们是保罗的信息，不是人间普遍的劝慰，而是神的话语。
因为他们是保罗的信息，不是人间的劝慰，普通的劝慰，而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
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请问今天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去读圣经呢？
请问今天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呢？
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来去看 WhatsApp、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这些贴文呢？
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看 WhatsApp、看 IG、看 Facebook 的贴文。
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呢？
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呢？
如果我们连每日说15分钟读圣经灵修，我们都说没有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呢？
假如我们每天连花15分钟读经灵修都说我们没有时间，那我们到底是否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呢？
要有属灵的抗体，必须是要靠我们平时好好地来建立这个读经的习惯。
要有属灵的抗体，就必须要靠平时我们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
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
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
神嘅话语进入咗我嘅心啦。第二个步骤就系道管心。
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道管心。
如果用现代术语，就好似今日嘅我哋用 GPS 导航导航咁样。
用现代话来说，就好像今天我们用的那个 GPS 人生的导航一样。
点解帖撒罗尼加教会面对住逼迫，佢哋唔退缩嘅咧？
为什么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面对逼迫，他们都没有退缩呢？
因为当外在嘅环境摇动住佢哋嘅时候，神嘅话语就喺佢哋嘅心里头就弹出嚟啦，吓导航住佢哋啦。
因为当外在的环境动摇他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立刻跑出来导航他们啦。
我哋可以咧同佢哋一样，即系同帖撒罗尼加教会一样，系拥有呢一个导航噶。
其实我们也可以像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一样，拥有这个导航的。
譬如当夫妇闹交啦，咁当然。即係無可避免都會有情緒嘅。
譬如說，一對夫妻啊，他們吵架之後，無可避免的，他們都會有情緒的。
過後有冇聽到聖靈嘅提醒？贈你一句嚇，不可含怒到日落。
但是過後有沒有聽到聖靈的提醒？有一句叫做不可含怒到日落呢？
喺教會，我哋每一個星期都背咗好多聖經噶。
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星期都背诵很多的圣经。
平日又会自己又读好多经文啦。
平常我们也读很多经文。
其实呢个时候就是圣灵会工作噶啦，将呢啲圣经咧喺适当嘅时候就浮现出嚟，导引我哋点样面对我哋嘅人生。
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圣灵就会让这些经文呢跑出来导引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人生。
第三个步骤就是道出心。
第三个步骤就是道出心。
简单来讲，就是说要行道，要实践。
简单来说，就是要行道，要实践。
要有 output。
要有 output。
第十四节，保罗咧形容咧帖撒罗尼加嘅信徒啊，系效法其他嘅教会，愿意嚟为主受苦。
第十四节，保罗形容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呢？效法其他的教会，愿意为主受苦。
效法即系话咧，佢哋系有行动啦。
效法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行动的。
一个人听到神嘅话语，又听到咁多好嘅见证，如果佢唔去效法咧，如果佢冇行动，其实佢只不过系积存知识嘅啫。
一个人听到神的话语，又见过不少的好见证，但是他没有去效法，没有行动的。就等于说他是积累一些知识而已。
唯有将真理行出来的时候，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唯有把你所学到的真理行出来，才可以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
当行道的时候，其实才能够经历那个的真理，而这些经历呢，就成为了你面对世俗的抗体了。
当你行道又经历到真理的时候，这些经历就成为你面对世俗的抗体了。
最后呢，我想用巴克的几句的说话做总结。
最后我想用巴克的几句话来做总结。
巴克呢是一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的神学家。
巴克是一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神学家。
他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那里就写了好像刚才讲我讲的那三点的一些类同的提醒。
他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面讲了跟我刚才所说的类同的提醒。
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好像一张三足鼎立的凳子。
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张三足鼎立的凳子。
第一条腿呢就是上帝的道了。
第一条腿就是上帝的道。
即是每一天当我们灵修去聆听神的吩咐，或者每一个星期我们来聚会，我们去听神的教导。
就是说我们每天灵修聆听神的吩咐，每个星期我们来教会聚会要准备受教。
而第二条腿就是切身的经历。
第二条腿就是切身的经历，
即是你经历到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头运行。
你经历到神的话语在你心中运行。
真理不再是知识，而是你经历到的。
真理不再是知识而已，而是你可以经历到的。
而最后一条腿呢就是实践。
而最后一条腿就是实践。
听到而行道，
听道而行道。
当你愿意按住你嘅按住神嘅心意啊，咁行喺真理当中，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咧我所信嘅神系一位又真又活嘅神。
当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在真理当中，你就会发现你拥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原来他是陪着我同行的，
原来他是陪着我们同行的。
但愿我们每一个的属灵的生命都好像这一张三足鼎立的凳，
但愿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好像这张三足鼎立的凳子。
但愿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都有很强的承载能力面对人生的风浪，
但愿我们每个属灵的生命都有很强的承载能力来面对人生的风浪。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愿意你亲自的装备我们属灵的生命，
愿意你亲自的装备我们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都好像那张三足鼎立的凳一样，
愿意我们都好像那个三足鼎立的凳子一样。
无论我们面对人生什么风浪，
无论我们面对人生的任何风浪，
我们都能够承载得住，站立得稳。
我们都能够承载得住，站立得稳。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一直陪伴着我们，引领着我们。
你一直陪伴着我们，引领着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都准备我们的心灵。